中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第九讲 Medieval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9。 我们来到多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4-1274 Introduction 引言 By consensus, it is the work of Aquinas that is the culmination of medieval theology.
学者们都同意，阿奎那乃是整个中世纪神学的高峰。
During his remarkably short life, 他活得不长，50岁就去世。He put together a huge collection of closely reasoned writings.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里面的思想是非常的精密的。
Constituting a brilliant synthesis of Christian theology with Aristotelian and Neoplatonic
一个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精彩的结合。那这个精彩是讲他的学术的造诣啊，并不是说他的符合圣经与否。
Named Doctor of the Church.
他被誉为教会的教师。
H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philosopher of Roman Catholicism.
被承认是罗马天主教的最重要的哲学家。
And one of the three or four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of all time.
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里面三到四位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那我这里附将哈，弗兰姆的意思是其他那两三位一定是柏拉图、亚里士多特和康德。第一段，信心和理性
Faith and Reason，
或者可以说信仰与理性。
We have seen that Christian thinkers have often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 of faith to reason.
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思想家往往是关注于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的议题的。
Anselm used Augustine's formula, I believe that I might understand.
一方面安瑟伦用了阿古斯丁的方法，阿古斯丁说我信以至于我理解。
But Abelard quoted favorably the desire of his students.
但是 Abelard 呢就引用他学生们的话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might believe.
就是要理解才能够相信的。
The question becomes even more difficult when reason is correlated with non-Christian philosophy in some way.
那么那个信仰与理性，假如理性呢是指非基督教的哲学的话，问题就显得更艰难了。
Aquinas, here as in other areas, seeks to reconcile various impulses of past thinkers.
阿奎那在很多方面呢，都尝试去把过去的思想家不同的的思路呢，把它协调一下。
For him,Both faith and reason are important for human knowledge.
对他来说，对人类的知识、信心和理性都是重要的。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istinguish them clearly.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信心和理性区分清楚
and identify the proper sphere in which each one functions.
还要指出信心和理性在哪两个正确的范围里面发挥他们的功能才是正确的。那这两种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Aquinas' greatest work, The Unfinished Summa Theologica,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and domain of sacred doctrine.
Aquinas 的大作，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ca 开卷就讨论这个题目 圣教义 Sacred Doctrine 的本质和范围。 The first article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whether besides the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s any further doctrine is required. 第一段讨论这个问题，除了哲学这门学科以外，还需要其他的教义吗？ Aquinas identifies the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s as those investigated by human reason. 所谓哲学的学科，阿奎那所指的就是那些用人的理性去探索的学科。He answers yes. 他说是的，有需要进一步要有教义的。
We also need a doctrine given by divine revelation.
我们也需要神的启示所赐的教义的。
First, man is directed to God, quote, as an end that surpasses the grasp of his reason.
首先，人需要面对上帝，上帝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掌握的归宿。
And even though God surpasses reason, we need to know him.
但是虽然神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我们仍然是需要认识神的。
Therefore, this knowledge comes by revelation.
因此认识神的知识是来自启示的。
Further, there are some truths about God that reason can investigate, and thus a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philosophy.
不但如此，有些关于神的真理是理性能够研究到，因此这个就是哲学的范围了。
But knowing them by reason requires work.Maturity, intelligence.
但是透过人的理性去了解这些关于神的真理呢，是需要用功的、成熟的，还需要我们的聪明智慧。
Not everyone is able to gain such knowledge.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些知识。
So God provides some of this knowledge, the most fundamental parts of it, by revelation.
所以呢，神呢就提供这种的知识的一部分，也就是最基本的部分呢，用他的启示来赐给人类的。
In summary,
总结，
Aquinas defines philosophy as a discipline in which human reason is sufficient.
哲学的定义就是人的理性是足够来处理内容的那个的学科。
Sacred doctrine,
那么圣教义呢，
is a discipline in which we receive the truth by revelation and faith.
圣教义这个学科呢，是我们透过启示和信心领受真理的，是这个的范围。
We would be inclined then,to equate sacred doctrine with theology.
那我们听起来呢，就大概会把圣教义和神学等同起来。
But in 1.1R objection 2, he distinguishes a kind of theology that is part of philosophy, and another kind that is included in sacred doctrine.
但是阿奎那也区分出两种的神学，一种呢是哲学的一部分，另外一种呢是包含在圣教义的里面的。
Here, he evidently uses the etymological definition of theology, the study of God.
这里他大概是用这个 theology 这个字根来为神学做个定义，就是研究神的学科。所以有一些呢是哲学里面的神学， 有一些是教义的神学。
For Aquinas, then, there is some overla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because these both deal with God.
所以对阿奎那来说呢，哲学与神学之间是有重叠的，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处理神这个题目。
But is there overla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acred doctrine?
但是哲学和圣教义之间也有重叠吗？
Aquinas does not suggest in this context that reason has a role to play in sacred doctrine or that faith has a role to play in philosophy.
在这段的文字里面呢， Aquinas 并没有说理性在圣教义方面有它可以扮演的角色，也没有说信心在哲学有它可以扮演的角色的。
So many have concluded, I think rightly, that Aquinas here differentiates two very distinct realms of study.
所以很多人呢，做出这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就是 Aquinas 在这个地方呢，区分两个非常不同的研究范围。
Not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不是哲学与神学的区分，
but philosophy and sacred doctrine.
乃是哲学与教义与圣教义这两者的区分。
Philosophy is governed by human reason.
哲学是由人的理性来掌控的。
Sacred doctrine by faith.
圣教义呢是用信心来掌握的。
Sacred doctrine, but not philosophy, is based on revelation.
圣教义是根据启示，哲学不是的。
For Aquinas, however, revelation does have a veto power over philosophy.
但是对 Aquinas 来说呢，启示在凌驾在哲学以上，启示是有否决权的。
For example, Aquinas rejects Aristotle's proof.That the world is eternal.
比如说 Aquinas 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说宇宙是永恒的，
because it believes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因为他认为说宇宙的永恒性，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创造论的。
So when philosophy contradicts revelation,
所以当哲学与启示矛盾的时候呢，
Revelation must prevail.
启示必须要占上风，必须要获胜的。
Even in philosophical matters.
就算在哲学的问题上，启示也必须占上风。
Thus, there is some small measure of overlap.Between sacred doctrine and philosophy.
所以哲学和圣教义之间呢，有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叠。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operat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uthorities.
但是总的来说，哲学和教义是根据两个不同的权威来运作的。
The two disciplines...have different subject matters.
不单单他们的权威不一样，这两个学科，哲学和教义，所处理的题目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Sacred doctrine deals with man's salvation.
教义所处理的是人的救恩。
Presumably, then,Philosophy deals with other subjects.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说，哲学就处理其他的题目了。
Aquinas describes the scope of philosophy or natural reason to include the affairs of this life.
Aquinas 这样描绘哲学，或者这样描绘自然理性 natural reason, 自然理性。
自然理性是包括今生的事物的。For someone satisfied to learn about this world, like making a living, marry, raise children, and die, natural reason is sufficient.
有人假如是满足于研究这个世界、赚钱、结婚、生儿养女，此那么自然理性在这些事情上是足够的。
But one who seeks to know God and thereby to find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eternal life must also attend to sacred doctrine.
但是若有人追求要认识神，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的话呢，就必须注意圣教义了。
Here we find an outlin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grace found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Aquinas and other medieval thinkers.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图，有一条线，线上面是一个范围，线下面是一个范围，这个是自然和恩典这两个范围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和恩典的区分的。不论是在阿奎那的著作，也是在其他的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著作也看得到的。好，我们先来看下面的 Nature， 自然，这个自然界自然的范围。
Natural reason of philosophy，
这个是自然理性哲学做工的范围。
Aristotle， form and matter，
亚里士多德是权威，宇宙是形式和物质这两个范围所组成的。
This world，
自然理性是处理这个世界今生的事情的。
The state，
政府政治的事情。楼上是恩典
，grace。Revelation， faith， scripture。
这里啊，认识神是需要启示，借着信心，需要根据圣经的。
Eternal life, salvation, the church，
恩典这个范围就包括永生、得救和教会。注脚四十。
I will not say much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here。
这里弗兰姆说，我不会讨论到政教的关系，教会跟政治，
except to mention that in my view, the nature-grace distinction underlies the sharp distinction found in Lutheran and other Protestant theology between the two kingdoms,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 the realm of the common and the realm of the holy, so on.
我只要说这一句话就够了。我认为这个自然和恩典这个区分呢，就是在路德宗的神学还有很多基督教包括改革宗的神学里面的所谓两个国度的神学背后的根据。两个国度是指世俗和神圣，一般和或者凡俗，对不起，凡俗和圣洁这两个的范围。
For my critique of this distinctionSee my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and the Escondido Theology 2011.
我曾经针对这种的两个国度的神学做出批判的，请参考我的基督教伦理学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还有 Escondido 神学。这个是弗兰姆对加州威敏斯的神学院的神学的批判，我们很值得注意。因为今天加州的威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试图宣称自己就是正统主流的改革宗的信仰，这个离开事实很远。照我个人的意见，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不属于主流正统的改革宗信仰，有一些非常怪异的理论不属于500年来加尔文清教徒 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普林斯顿荷兰的凯伯，范戴尔，约翰穆里，这条的正统的改革中的路线。听着请注意。好了，我们继续讲 Nature and Grace， 自然和恩典这两个范围。In chapter 2, I mentioned Hermann Duyvet's view that Greek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re dominated by a form-matter scheme.
在本书第二章，就是讲到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弗兰姆说，我提过这位杜伊威尔 Hermann Duyvet、他的观点是希腊的宗教和希腊的哲学呢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形式和物质的架构。
Duyvet regards medieval thought, particularly that of Aquinas, as dominated by a nature grace scheme.
杜伊威尔呢认为中世纪的思想，特别是阿奎那的思想呢，它的、主题是一个自然和恩典的架构。读者们、听者们呢、听众们呢、可能大家可能是透过学华的书《全局可见》《理性的规避》学到这种的自然和恩典、的两层的世界观、希腊的是物质在下面，形式在上面，中世纪阿奎那是自然在下面，恩典在上面的。
What the second theme scheme does?
好，我们来看、中世纪这个自然和恩典这个架构，跟古希腊的物质和形式的架构关系是什么呢？
What the second scheme does is to take the Greek form-matter distinction and place that into the lower level.
阿奎那的做法就是把古希腊的形式和架构整个放在楼下，放在自然或者自然理性的范围。
Supplementing it with an upper level described by the term grace.
那么所以这个希腊的形式和物质，物质形式在楼下是自然理性的范围。那为了补充这个呢，昆莱在楼上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恩典这个的上层。
So at the lower level, the medieval Christian was able to take Greek thought pretty much as it was.
所以楼下的自然理性的范围里面呢，中世纪的基督徒只不过把希腊的思想全盘照收，大体上就是如此的。
Regarding revelation as a supplement to natural reason.
那么神的启示呢，是用来补充自然理性的。
Dealing with a subject matter beyond the reach of natural reason.
那楼上恩典这个范围里面，神的启示所处理的内容呢，是超过自然理性可以掌握的。
On this view, Aristotle is generally sufficient to teach us about earthly matters.
根据这个观点呢，亚里士多德是足够教导我们关于地上的事。
But to learn of heaven, we need a word from God.
但是若要学到天堂天上的事呢，我们需要上帝的话。
我停一下来、来补充、应用一下。那么在福音派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所谓基督教的辅导就是这样子了，楼下是自然理性心理学，楼上是圣经，两个把它分隔起来的，其实分隔不了的。至上在非圣经辅导的范围里面，楼下世俗的心理学就胜过了、这个圣经的教导的。
谈到艺术
审美学、音乐，我们往往用阿里士多德还有康德做起点，没有想到自然理性是否已经占上风胜过了圣经里面所真正教导的关于真善美的教义呢？我们怎么去看神学与艺术 Theology and the Arts 当代的一些的思想跟大师呢？好，我们继续。Aquinas himself, however, understands that these two realms do not fit seamlessly together. 但是阿奎那自己也意识到这两个领域并不是天衣无缝这样子的结合起来的。At times, the upper level must veto ideas generated at the lower level. 有时候呢，上层必须否决下层所产生的一些的概念的。现在我们来看富兰姆的批判。And I, Frame says, like Duivert, believe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levels defined by medieval theology is much more extensive than Aquinas imagines. 富兰姆说，我和 Duivert 一样，我们认为呢，上层跟下层之间的冲突，两层是由Aquinas 中世纪神学所定出来的。他们这两层之间的冲突呢，比Aquinas想象的更加的严重。The very supposition that these realms are independent is subversive of both. 单单是认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独立的，这个本身就毁掉上层，也毁掉下层的。According to scripture, 因为根据圣经， God's revelation is not needed for only one area of human life and knowledge. 上帝的启示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不仅仅是在人类的一个范围的生活或者一个范围的知识里面才需要神的启示的。It is rather needed for all areas of life. 不是的，我们在人生每一个范围里面都需要神的启示的。God's revelation in scripture itself does not tell us only how to obtain eternal life. 圣经里面神的启示不仅仅告诉我们怎么获得永生的， it also instructs us about marriage, finances, society, music, art, scholarship, about everything human.甚至也教导我们关于婚姻、理财、社会、音乐、艺术、学术和所有与人类有关的事。Indeed, matters of this life cannot be strictly separated from matters of the next. 事实上，今生的事和来生的事不是这么容易把它分隔成为两个范围的。For the Bible calls on us to liveIn this world, with an eye to eternity. 因为圣经呼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但是是面向永恒的。Everything we do should be done to the glory of God.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做的。1 Corinthians 10:31 哥林多前书10:31Aquinas begins his early work on being and essence by quoting Aristotle's On the Heavens. Aquinas 用一本书论存有和本质，开卷的时候就引用了阿里士多德的话，是阿里士多德在论天体这本书 On the Heavens. A small error in the beginning grows enormous.At the end, 小的错误之中成为大的错误。我们华人会说一失足成千古恨。The nature-grace distinction appears to be a small matter. 自然和恩典这个区分好像是小事。 小的是猪。
We do often see scripture as a supplement to our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的确补充我们其他、形式的知识的。
It is hard to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错。
But as Aquinas and his successor developed this notion,
但是当 Aquinas 和他后来的跟随者把这个概念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it becomes an enormous problem.
问题就非常的大了。
For the realm of nature is, for Aquinas, essentially, a realm in which autonomous reason, the reason that Aristotle advocated, is relatively unhindered.
因为对 Aquinas 来说，这个自然的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人的自主的理性是没有什么做的什么拦阻的，这个也就是阿奎那要教导人要用的理性。
Relatively, because it is subject to the occasion veto power of revelation.
为什么说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拦阻呢？因为人的理性这个范围是受到、上面的启示的否决权的。
And since Aquinas even develops his doctrine of God,out of natural reason, following Aristotle's discussion of the prime mover.
那么因为呢，阿奎那连他的神论、他的上帝论呢，都是用自然理性发展出来的，因为他跟随着阿里士多德的第一个动者的这个概念。
He's not able to insulate his theology, even his discipline of sacred doctrine, from the effects.Of would-be autonomous thought.
既然呢、他连神论都是用自然理性发展出来，他的神学包括圣教义的范围就不能避免人的自主思维的负面的影响了。我这里多加一两句话，一个就是、范泰尔呢这句最后一句话，范泰尔的用的名词是The noetic effect on the fall, 堕落对理性的影响。另外，我多加一句话，就是这里讲到的 autonomous reason, 自主理性，就是堕落的罪人的堕落的理性啊、the fallen reason of fallen sinners. 这个是第一段，信心与理性。我们下一讲呢，又讲到。阿奎那怎么去证明神的存在 ？The existence of God。我们下一讲继续。